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2015年1月4号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主持人安华。 VOA 卫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包括国际新闻和解密时刻，首先为您播报全球要闻。印度尼西亚搜寻队呢，星期天继续开展工作。目前他们在爪哇海共找到了5大块疑似亚航失联客机残骸的物体。不过，恶劣天气继续妨碍着搜寻工作的开展。星期天的时候呢，蛙人在接近疑似机身残骸后被迫折返。印度尼西亚搜寻机构的负责人班邦索里斯多说，蛙人潜到了水中，但是海床的能见度为零，加上风速达到3到5节，蛙人的工作不得不暂停，由遥控潜水车取代。搜寻者希望接近了可能的机身残骸，以找到遇难者遗体和飞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也就是黑匣子，它安放在飞机的机尾处。有关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最近在海南现身的消息在网络上出现不久之后立即遭到删除。中国多家门户网站星期六引述海南东山岭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及照片说，江泽民一家3代人今年初在海南东山岭旅游，游览了海南省的东山岭公园。这是这位现年88岁的中国前领导人一个月内的第二次亮相。东山岭公园的微信信息还透露，江泽民表示不造访海南如此有名的这座山岭实在可惜。他同时向海南省委书记罗宝明等海南官员承诺将帮助推介这处名胜古迹。美国为索尼电影公司被黑客攻击而对朝鲜施加的新一轮制裁遭到朝鲜方面的猛烈抨击。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援引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这种制裁充满敌意，意在压迫。他们表示制裁只会进一步坚定平壤保卫国家主权的意志和决心。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对朝鲜的3家机构和10位个人实施最新制裁。白宫官员说，这些措施只是惩罚的第一步，朝鲜要为包括网络攻击在内的众多挑衅行为承担后果。纽约华裔被枪杀的警察刘文健的公祭仪式星期六在纽约举行，数千纽约以及其他州的警察以及数百华人出席的仪式，为刘文健守灵。公祭仪式从下午1点到9点布鲁克林的万寿殡仪馆的举行。纽约市昨天一度飘起雪花，随后又转为大雨。殡仪馆外的电线杆上绑扎着美国国旗、蓝色花结和写着英雄刘警探以及我们热爱纽约警察的标识。根据家属要求，媒体不能进入采访。据转述，刘文健新婚2个月的妻子陈佩霞悲痛欲绝地坐在她丈夫的灵柩旁。下午1点多，纽约市长白思豪在警察局长布莱顿陪同下前来吊唁，他们受到了在场外等候警察的致敬。上星期当他出席另一位被害警察拉莫斯葬礼的时候，场外的数千警察背对大屏幕表示无声的抗议。印度警方拘留了涉嫌绑架和轮奸日本旅游者的5名男子。那么这位年轻女子一度在加尔各答停留，她说遭到了3名男子的诱惑，他们提出要带她到周围参观。这3人将她带到印度东部，接着旅行至佛教圣地菩提迦耶，另有2名男子呢在此地加入，他们一起将她囚禁后屡次实施强奸。警方说这名女子上个月设法逃脱，随后抵达加尔各答，并向当地的日本领事馆报案。2012年，一名23岁的女子在一辆行驶中的公交车上遭到轮奸，其手段之残暴导致受伤者重伤不治。印度发生的针对女性的性暴力因而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接下来请大家一起收看解密时刻。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 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西藏，第二年5月，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当局在北京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又称17条协议。中国官方说，这项协议的签署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然而在8年以后的1959年，当时的西藏领导人，贵为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流亡生活。西藏首府拉萨随后发生了一场伤亡惨重的事件，中国官史称之为西藏评判，流亡海外的藏人则将其称之为和平抗暴。达赖喇嘛为何出走？60多年前的那场血雨腥风究竟真相如何？中国官方和流亡藏人各执一词。美国华人学者李江林查阅了大量史料，走访了在印度和尼泊尔的几百名流亡藏人，并和这段历史的关键见证人达赖喇嘛有过5个小时的谈话。2010年，李江林的《1959拉萨》一书面世，力求重建那段历史的原貌。美国之音解密时刻，今天请李江林为您解开上个世纪50年代发生在西藏及周边藏区的那些历史谜团。
1950年，解放军进入西藏以后，达赖喇嘛仍然是西藏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还先后担任了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54年，达赖喇嘛赴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高规格接待。与此同时，他与中国派驻西藏的高级军政官员也有频繁的接触。然而1959年3月10号，当他准备去西藏军区司令部观看一场演出时，却受到拉萨民众的强烈阻挠。数以万计的藏人包围了达赖喇嘛的下宫罗布林卡，恳求他不要前往军区司令部。
达赖喇嘛当时跟这个西藏军区也好，跟这个中共在西藏的工作委员会应该有很多的联系，双方应该有很多的交流，说看一场演出应该不是一个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同时达赖喇嘛原来也去过北京，为什么这一次看演出就说不行了？为什么这一次去就说要到北京，要把他劫持到北京？以前到北京也没劫持他。
其实你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开始对整个事情做详细的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因为他给我的也同样的疑惑，为什么54年他去北京的时候，拉萨市民没有阻止他，他们很担心，可是没有阻止他。为什么到了59年的时候，就说玩了命的要阻止他？我在这个访谈的时候也问过这些当事人，就说当时拉萨是什么样的状况，要理解他的背景和当时拉萨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实际上拉萨在56年的时候，两方的关系开始非常紧张，从56年开始。然后达赖喇嘛本人告诉我，他57年的时候从印度回来，57年上半年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回到拉萨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大昭寺对面的那个这个中方的机构已经开始，那个房顶上已经修了工事。他走的时候还没有，就是说修工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备战，
准备打仗。
昌都在56年夏天开始了暴动，所以这种使得双方的关系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紧张，然后军队解放军就开始有所备战了。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藏区以外的广袤大地上，土改、镇反、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治和经济运动此起彼伏，一个接着一个。通过这些运动，共产党完成了对土地和农业、社会以及工业生产和经济的控制。到了1956年，信心大涨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将这些政治经济政策向西藏周围的青海、四川、 云南和甘肃四省藏区推广，但是遇到藏人的激烈抵抗。尽管这些政策当时尚未在西藏实施，但是对西藏藏人的心理状态不可能没有影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21岁的达赖喇嘛于1956年第一次踏出国门访问印度，参加佛祖释迦牟尼2500年诞辰庆典。就在达赖喇嘛动身前往印度的五天前，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指示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和西藏军区说，要估计到达赖喇嘛可能不会回国，并指示开始备战。毛泽东说，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
当时他在印度访问的时候，根据印度方面的资料，就是这个印度的尼赫鲁的情报局长，他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吧，出版过一套回忆录，这里根据这个里面的资料，他就讲到达赖喇嘛那时候已经，就说达赖喇嘛的哥哥二哥加罗顿珠已经通过他本人表达了一个意思，就说达赖喇嘛有意留在印度不回去。
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达赖喇嘛五六年的时候有这个动了这个想法，说不想从印度回来了？
简单的说是发生了战争。为什么我说它是战争而不是说它镇压？因为它不是用警察，而是用了正规军，而且是野战军。这个我们现在能够看见的最早的资料，最早发生这个暴动的呢，实际上是云南迪庆现在的香格里拉那一带地区。
嗯，
但是有关的资料非常少，我只找到了德庆县的一些资料。到了1956年2月，在甘孜州的色达县，也就是现在发生过自焚的这个藏人自焚的这个色达县，它是一个纯牧区，就发生了那个藏民的暴动，四川和云南对这个藏民的反抗的镇压，那时候轰炸寺庙等等，使得达赖喇嘛觉得似乎他在待在西藏已经无能为力了。
为什么藏民要暴动呢？这个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迫使他们去这个奋起来反抗呢？
这就谈到民主改革是怎么回事。这个就是我最早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吧，也就注意到民主改革这是一个词，它的内容是什么。
对，
这一点我就开始去调查这个民主改革，我们不管它叫什么，民相是什么，我们去看看它的内容是什么。
按说从字面上讲，民主改革应该是好事吗？
对对，字面上看起来是好事。后来我想不通，民主改革显然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大家会不顾性命的去反抗？因为当时藏人手里有枪，
是
为什么要去反抗？然后我就去调查它的民主改革的内容和方式，发现它跟内地进行的土改、政反这个还有肃反合作化，它其实全是一样的，但没有什么区别，方法也一样，批斗。这个在藏人里面，藏语里面没有这个斗争会这个词，它只能设法用藏语来音译一个汉语的那个斗争这个词。那个这种斗争这种行为，开斗争会这种行为，对藏人来讲是完全不可接受。
李江林在1959拉萨中写道，就在所谓的民主改革实行后不久，整个四川藏区农牧区的抗争此起彼伏。仅1956年一年，当地少数民族地区暴动的参加者就达10万余人，波及43个县、450多个乡，数万藏民逃往拉萨。
毛泽东和其他的中共的这个上层领导知不知道在这个藏区里边进行的所谓的民主改革激起了当地的这个藏民的强烈反抗，他们知道这情况？
知道，非常清楚。
他们很清楚，
轰炸理塘、香城、巴塘的寺院的飞机是中国当时最先进的秘密武器。1953年，斯大林送给毛泽东的10架图4，这个就是
这是轰炸机了。
对，是，而且是远程重型轰炸机，因为它别的轰炸机上不了高原，路途短，它必须是远程，而且能够携带大量的那种急速炸弹，才能到那个地方。图四这个轰炸集团，它不是由地方军区控制的，是由中央军委直接控制的。 也就是说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个图式飞机是不能动用的。但是图式飞机的第一次实弹的作战就是在藏区，在四川就在甘孜地区。那么中央军委下令不可能不经过中央决定，所以说他动用这个飞机，中央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动用这样的飞机，中央不可能不知道。
1956年，在印度的流亡藏人报纸《西藏镜报》刊登了这样一幅画，描绘了礼堂寺被轰炸的场面。英文和藏文说明写道：“他们使用现代化武器杀死了我们好几千热爱自由、勇敢、武器不足的康巴人，并摧毁了寺院。”
中国官方，以毛泽东为首的这个中共的这个上层，曾经有过这个观点，就是说和平的这个改造，和平的这个土改也好，进行社会的改造也好，是可能的吗？
他们在公开的文件上是这么说过。
那有没有秘密的文件说另外的事情呢？
我们知道的就是范明回忆录里面他是讲到过，他得到过张国华从北京打来的秘密电话，是1955年下半年。那个时候毛泽东给他们的指示，西藏工委的指示，就是说要开始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那么而且是建立在打的基础上改。
在55年，
对，55年下半年，
已经说
大概是十一月左右吧，已经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在周边的这个省区进行的所谓的民主改革，激起了藏民的强烈的反抗，对不对？
对。
那既然已经激起了这些反抗，为什么还想着说要在西藏继续进行这些东西？
这是他既定的方针。要知道，毛泽东的1950年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发出的一个电报，发给彭德怀等人的一个中央的一个电报，里面就讲到，西藏的人口虽然少，人口虽然不多，但是国际地位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加以占领，并且改造成人民民主的西藏。也就是说，改造西藏不仅是占领的问题，它还有改造的问题。所以这个改造是势必要进行的，包括在17条协议中也提到了这个社会改造的问题。只是没有详细的说怎么改造，什么时候开始改造。这个对西藏进行社会改造这一点，从开始要进行决定要占领西藏的，一直到59年，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动摇过，只是说什么时候改、怎么改、用什么样的方式改的问题。但是呢，后来有一个就是说所谓6年不改的这个推迟。这个6年不改有多重因素，有其中有一重因素是公开的因素，是为了争取达赖喇嘛从印度回来。也就是说，他不是说他不做，而他是在延缓。
周恩来曾经到了印度，也去访问的时候，跟这个达赖喇嘛是面谈了几次，劝他回来。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他其实还有一次，不仅是跟达赖喇嘛谈话，还跟他的哥哥、跟他家人也谈过话。这是达赖喇嘛的自传里面写到过的，中方这里没有提到这一节。那么他的哥哥呢？实际上是达赖喇嘛的哥哥，是像周恩来有很多的抱怨，就说你们这种做法，这是不对的，就是说在对藏人这样的镇压等等。然后周恩来呢也有一些对达赖喇嘛做了一些轻描淡写的解释，比方说礼堂，我们是解放军被包围了，我们去空投粮食，实际上那远不止空投粮食，对吧？
2009年6月30日，达赖喇嘛在印度达赖萨拉接受李江林专访时，回忆了50多年前在印度和周恩来的会晤，周恩来给他带来了毛泽东的6年不改的口信。
1956年，我在德里的时候，周恩来和贺龙来看我。其实他们本来可以透过印度政府等等，但是他们来印度主要是为了见我。见我的时候，周恩来说，毛泽东主席亲自决定西藏的民主改革推迟6年。 六年以后什么时候改革再去考虑。
达赖喇嘛说，当时贺龙还亲自到他在德里住的地方来，并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雪山狮子如果在雪山上是狮子，但是这个狮子到了平地就变成一条狗。
总的说来，周恩来对他的谈话就两个精神吧，一个是向他表示中央的态度，你们西藏要叛乱，我们就要坚决评判，这是硬的一手，软的一手就是我们可以承诺我们六年之内不改，以后要改的话一定经过你们的同意。然后呢，同时呢，他在跟尼赫鲁也有过两次谈话，在这个谈话中对尼赫鲁也施加了一定的压力，胡萝卜加大棒。然后呢，使得尼赫鲁就说变成一个不愿意接受达赖喇嘛的流亡，这时候他没办法，他只能回去。
也就是说，当年中国上层的决策是用强力的镇压
对
来推行改革。
对，中国的民主政策在1958年循化事件之后有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这个改变呢，原来一直都是强调地方干部要重视民族宗教问题，到了58年的时候，这个整个的政策理论改变了，改变成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斗争问题。那么于是当他被纳入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之后，那你就知道所有的反抗抵抗，这种抵抗不一定是武装抵抗，包括藏人逃亡，逃亡就说我不接受这个人民公社，我赶得出生跑了，可以说是消极抵抗，他都被认为是叛匪，只要是叛匪那么就成了阶级敌人，于是消灭他们就是正当的，符合他的理论的。所以呢，就在他的这个理论框架下对这些的解释是符合他的这个思维方式。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青海省的循化事件，你说在那个之后这个政策有这个重大的转变，那次事件是个什么事件？为什么能够造成政策的重大转变呢？
循化呢，它不是一个藏人西藏这个藏族自治县，它是一个沙拉族自治县，它主要的居民是以那个信仰回教的，就是伊斯兰教的沙拉人为主，其中大概有2万左右是居民是藏人。中共要开始在这些地方成立牧业合作社，因为农业合作社是第一步，牧业合作社是第二步。成立合作社的时候，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了防止藏人的反抗，就把民族宗教上层人物用学习班开会等等名义扣押起来。这时候他们扣押的一个重要人物是谁呢？是副县长，是一个我们翻译的一个不准确的翻译叫做活佛，就叫做江南话活佛。这位活佛也就是藏语叫仁波切，他曾经当过班禅喇嘛的老师，年幼的时候，所以他在藏人中有非常崇高的威望。他被叫进学习班里面，被关起来了。然后呢，藏人要求去释放他，就大批藏人数几千人围到赶到县城，要求释放他，把那个政府的那个大楼包围起来，要求释放他。同时，这个沙拉族里面有大概两个人吧，他们组织了一些沙拉人也在反抗合作化，他们组织了他们的一些人也加入，然后呢，这个过程中人多他就失控，就发生了这个抢劫，发生了这个把那个土改工作团的那个组长打死，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然后这个青海省委就把这个当作一个叛乱来对待，于是就派了两个团解放军，有一说是一个团的民兵，一个团解放军，总之是武装力量是两个团，在半夜的时候渡过黄河，把这个县城包围起来，然后就开枪。当时包围的这些藏民要求释放这个仁波切的藏民，实际上是没有武器的。
有多少人呢？
据说有几千人。详细的不是太清楚。然后呢，在这场战斗，评判战斗被称为评判的战斗，大概打了4个小时，最后是解放军发现，他们打了4个小时后才发现对方没有还击能力，几乎没有还击。所以我们在这个 这个事件过后，我们所知道的内部资料中，所说出来的数据是在这次四个小时中，藏人死伤，就说以藏人为主的这些人，死伤人数是700多。然后随即马上就在当天下午开始大搜捕，这个一个下午抓了2000多人，其中主要是情化人，就主要是萨拉族人，但是也有好几百那个藏人。那么中方死伤多少人呢？据我所知是7个人，而且没有解放军的伤亡。这就说明对方是没有还击能力的，而且这些死的人是干部和那个什么工作组的这些人，他是在事发这个战斗之前发生的事情，不是在战争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这寻化事件就其实质而言应该说是一场大屠杀。
寻化事件是打死了平民，多数或者说都是平民的话，以后的在这个藏区进行的这个镇压行动，被打死的被镇压的是不是也是平民，还是说已经不是平民，真正的是叛匪了？
我不用这个叛匪啦或者什么这种词，我用的词是武装人员或者非武装人员。为什么用这个概念？藏人在历史上一直是有武器的，尤其是牧民，牧民几乎是每家都有枪，因为他没有枪他没办法生存的。他放牧的时候，他们一家人一个一个，他们叫做藏圈，就是这么几户人家，或者有时候是一户人家，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他们会在方圆几十里地的时候只有一户人。这个时候他放羊或者放他的那个牦牛的时候，草原上有狼，有那个他必须要能够保护自己。那么他没有武器，他是很难生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他们家家都有，而且他历史上他还有各个部落之间的冲突。有的时候也会造成武装冲突，这种时候他们历史上就不是说解放军来了以后他们才有枪，他们本来就有枪，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收缴，就是他们还有武器。于是呢，这些部落有武装反抗的，也有人少枪少，他们觉得他们无法反抗，于是他们就武装逃亡。他们逃亡的时候，在路上解放军追他们，那么他们出于自保，他们会跟解放军短暂的交火，这种情况都有。但是这些情况呢，最后一概都被称为叛匪。当被称为叛匪的时候，他们还划成了什么全叛区、半叛区什么什么的。划成前半区的这个地方是格杀无论，不管你男女老少。还有一点，大部分的人后来不是死于战争本身，而是死于监禁。就是说，战场上抓的人，后来全部被关到那个监狱。还有很多，青海还有一个非常恶劣的事情，就叫做防叛，
防止叛，
就是说这个部落我哪怕缴枪了，我承认我不打，我也打不过，我就自动，你说缴枪好我就缴枪，你说合作社我就合作，也没能幸免。他们、这个、
顺着政策走也没幸免，
也没有幸免。他们的男人，青海的很多部落，就说特别是像果洛和玉树这一类的被称为全叛区的这些地方，他们的部落中成年男性18岁到60岁，18岁以下60岁以下成年男性被全部抓走。这些被抓走的人中大批死于监狱。从目前来看，仅仅是1958年用在青海的飞机就有600多架次，其中有相当多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不是用于运输空投运物资，而是用于直接的作战，也就是轰炸和扫射。到了1959年3月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战火已经烧到了离拉萨只有100多公里的地方。
四省藏区的战火尽管还没有烧到西藏，尽管中央政府向西藏保证6年不改，然而从云南、四川、甘肃和青海涌入西藏的大量难民，还是把解放军在周边藏区大开杀戒的消息传到了西藏僧俗民众的耳中。拉萨弥漫着一种唇亡齿寒的气息。就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下，达赖喇嘛准备前往西藏军区观看演出，时值1959年3月。
那么他去西藏军区的去看演出， 这个事情是怎么起来的呢？
先邀请了达赖喇嘛，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很多不同说法的一个，就说一个谜之一吧。就是2月7号，1959年2月7号那一天呢，是藏人的传统中的一个节日，就是除夕的前一天，也就是新年的前两天。这个节叫做驱鬼节。然后这一天呢，他们习惯上是要跳羌舞，这个羌舞就是一种戴着面具的一种宗教舞蹈。那么从历史，自从51年解放军进入之后，每年他们在布达拉宫跳这个羌舞的时候啊，都会邀请中方的最高官员一起观看，因为它有宗教性质，也有文化性质。然后59年的这一天呢，这个跳这个羌舞的这一天，就是这个驱鬼节，正好是公历的2月7号。那一天那个时间张经武，就是最高那个官员张经武和张国华都不在，所以西藏军区政委谭冠山是当时最高领导人。然后应邀参加这个跳这个观看这个节目的呢，这个羌舞的是西藏军区副司令吧，邓肇东，他带着他的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他们俩去参加。然后呢，这个邀请看演出的这个事件就发生在他们两方在观看这个舞蹈，这个宗教舞蹈的时候呢的对话当中。
1988年，前西藏噶夏政府噶伦、前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佩阿旺进美，在题为《1959年3月10日事件的真相》的文章中这样写道：1959年藏历土猪年，破九跳神大会时，只有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和副司令员邓绍东在拉萨，他们应邀前往布达拉宫。达赖喇嘛在他的卧室会见他们时，主动提出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新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谭政委和邓副司令员当即欣然应允，并告诉达赖喇嘛这事很好办，只要达赖喇嘛确定时间，军区可以随时派出文工团去罗布林卡为他演出专场。达赖喇嘛说去罗布林卡不方便，那里没有舞台和设备，就在军区礼堂演出，他去看，事情就这样说定了。
中方资料引用比较多的是阿佩阿旺进美的说法，但是阿佩呢当时不在场，
他不在场，他并不知道当时到底说了什么。
对他不在场，这个我特别向达赖喇嘛求证过，就是他当时在不在场，他说他不在场。所以呢，我对这个到底是谁邀请的结论是，就是我的结论是，他是在一个闲谈中，就像我和你聊天的中无意中说出来以后呢，当时并没有决定日期，就是说有这么一回事。然后达赖喇嘛当时在忙着考试，所以他对于他来说去看演出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他事后他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呢，在这件事情反复强调到是中方的资料里面反复强调是达赖喇嘛首先提出来的，但是他没有说出整个看演出这个谈话的过程，因为我认为连邓肇东本人都未必记得住当时到底谈了些什么，因为他们说话是通过翻译的。
那么在这个决定了达赖喇嘛要去军区去看这场演出以后，那么双方的官员呢是做了一些安排。在这个安排中，据藏人的说法，说西藏军区呢提出来，就是达赖喇嘛来的时候呢不能带警卫，尤其是不能带有武器的警卫，这个说法是真实的吗？
这个藏方的资料中，这是一个普遍的说法，不止一个人。尤其呢，这个当事人直接的当事人是那个达赖喇嘛警卫团长，他被叫到军区去，由邓绍东告诉他这个安排。然后呢，从藏方的资料来看，这件事情应该是发生过，因为不止达赖喇嘛本人说，他的这个警卫团长说过，其他的人也说过，因为这件事情给他们震动很大。那是达赖喇嘛第一次被应邀到军区去。
这是第一次到军区。
对，他从来没有去过军区。如果我其实也想到，如果是筹委会邀请他，恐怕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到了军区去，不带武器进军区，在当时处在几乎是准战争状态情况下，这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
那这件事情中方有没有承认说我们是说过说不让达赖喇嘛带警卫来？中方有没有，中方的资料史料里边有没有呢？
没有，
没有说。
只有阿佩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海外这个境外藏人曾经有过这个说法，他否认。但是我的书里面对他有分析，就是说他的否认实际上是并没有否认带不带警卫这件事情。
嗯，
他回避了。
前西藏噶夏政府噶伦、前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佩阿旺进美，2009年在《1959年西藏叛乱真相》一文中这样写道：“有的国外藏胞写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又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当时达赖喇嘛不去军区观看演出，是因为军区提出达赖喇嘛来军区看演出时，除了可带私人工作人员和少部分警卫外，不再邀请其他随行官员了。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情。按照常规，当时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领袖，又是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外出参加活动，怎么可能不带随行官员和警卫人员呢？”
中方的资料中完全没有提及达赖喇嘛那一天如果去军区的话，警卫怎么安排。所有的中方资料中我没有看见。
根据你的调查，你认为当时这个西藏军区是不是提出来说不让他带警卫去？
有可能，因为我觉得藏人的这个回忆中，他不是一个孤证，他是从当事人到旁边听说的人到直接传播消息的人都会都有相同的说法。而且呢，他们都认为不让他达赖喇嘛去军区说不让带警卫是直接导致藏人认为中方有阴谋的一个主要根据。
达赖喇嘛在接受李江林采访时回忆说，
9号的时候带团就是当时的藏军团长，也是警卫的主要负责人，我们一起去的地方他要提前去看一下。当时带本去了司令部那边去看明天我要去的地方在哪里怎么去。戴本去了司令部以后，他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就是说到司令部之前有一座桥，有一条河，他提议说藏军明天不能过这座桥，平时我外出的时候有藏军陪伴，藏军不能过这座桥，就在桥的那边停了下来，我的警卫也不能带枪，不能带任何的武器。
当时达赖喇嘛有没有对自己的安全问题表示过担忧，说不让我带警卫是不是有问题啊，我安全会受到威胁，有这样的想法吗？
没有。他从资料看来，就是警卫团长的回忆录中他提到，就是他回来以后向达赖喇嘛汇报不让带警卫这件，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使他呢非常犹豫，他感觉到不对，他向达赖喇嘛汇报的时候，达赖喇嘛犹疑了片刻，然后就认为没关系的，这个不会有什么事。
达赖喇嘛反倒认为是没有事情。
对，达赖喇嘛不认为这个不带警卫这件事情对他构成威胁。
但是这件事情对整个藏人的心理状态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
当时。
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类似的事件，当时在1959年之前，在周边四省藏区，就是青海、四川、云南和那个甘肃藏区普遍的发生过。这个呢，有一份文件，由李维汉、杨静仁和汪峰他们三个人在甘肃和青海去调查这个甘南，当时58年甘南藏民暴动是原因的时候，他们回来以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
这份1958年4月3日提交的报告说，解放以来我们对藏人中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开过杀戒，省委同志提出在这次平息叛乱中捉获的叛乱头人一律关起来，待叛乱平息后按照情节轻重分别处理，情节较轻的一般不再给官做，较重的判刑，首恶分子大张旗鼓的杀几个，我们认为这样做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甘南杀几个对藏人中的反动上层分子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这个文件呢， 就被中央转发到了各个地区，就是这个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在内，而且得到了执行，各个地区包括各个县执行了中央这个指示之后吧，引起了就说藏人极大的恐慌。它发生的事件就是各个地区各个部落的这些大喇嘛和大头人突然间在某一个时间内都得到通知，去邀请去看电影，去看戏，去办学习班，去开会，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有的被扣押，有的被就关进监狱，总之就不见了。所以呢，当达赖喇嘛被邀请去军区而且不能带警卫的时候呢，这件事情立刻就引起了藏人的联想，他们就认为这是同一件事情。因为呢，这些发生在周边四省的这些藏区的事件，这些事件由各地逃来的这个难民，他们逃到拉萨的难民带到拉萨，所以拉萨路人皆知，大家都知道发生过，各个地区发生过这个事情。所以在59年这个3月10号的时候，达赖喇嘛要去看演出，他们立刻想到西藏公军区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诱捕达赖喇嘛，
而且是不准带警卫。
对，所以这里面它有它的一个内在逻辑。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从中方让达赖喇嘛去军区看演出，到提出来不让带警卫，这都是阴谋的一些组成部分呢？
应该这么说，整个的1959年3月10号的拉萨事件，两方都有一整套的阴谋论，双方都认为对方是一个阴谋，但是从目前我看到的资料中都不能证实双方有阴谋。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没有证实双方，就是任何一方有阴谋。
对。那么后来发生的事件是另有一回事，就是3月10号事件本身，它是一个突发事件，没有任何足够的资料、强有力的资料，证明中方请达赖喇嘛是一个阴谋，或者那个藏人阻止达赖喇嘛去那个军区是一个预先安排好的阴谋，这两边都没有，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看见的资料中都不足以证明这一点。
中国的官方史料还说了一个情况，就是说当时的西藏的这个地方政府叫噶夏政府，这个噶夏政府呢是强令每一家每一户都必须至少出一个人去包围这个达赖喇嘛的住处，阻止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军区去看演出。这个情况有吗？
是不是挨家挨户的？我从各个藏人的我自己采访的以及我看见的资料中都不是这么说的，他们说的是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消息，口口相传，有些人是走的路上看见一大群人往那个方向走，他们就问你干什么，人们说哦有这么一件事情，于是他们也跟过去了。有些是在街上看见那个什么，那也确实有一些呢是噶夏的下层官员，他们带了人去，也确实是有。
也就是说中方的说法呢，似乎是要证明这场这个所谓的这个暴乱哈、叛乱是有组织的，是由上层组织的，有预谋的、有计划的来实施的。你在这个调查、这个研究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发现是有组织，哪怕是下层的官员进行有组织的活动，有吗？
就3月10号这一天，数万民众进到罗布林卡这一点上有一定程度的组织。这个组织呢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是3月9号的晚上，我访谈的人参与者中，藏人的参与者中，最早赶到罗布林卡的是3月9号晚上，是一些康巴人，他们最早听说这个消息，他们最早赶到那个，然后呢第二天是各种各样的人到的。这仅仅是3月10号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这件事情，这个有一定程度的组织，但是不是说从2月7号就开始，因为2月7号的时候他们根本还没有决定哪一天去。
实际上这个噶夏政府在这个达赖喇嘛的指示之下，可能是就是宣布达赖喇嘛不去军区看演出了，因为民众几万民众围在那个地方不让他去，那么他就决定不去了，而且宣布了说 我不去了，大家散去吧。
嗯，
这个情况是事实吗？
是事实。这个呢，不仅是我采访的这个当时就在宫墙外面的人说了，他们都说的有这么回事儿，而且都告诉了我具体的地点。我问过他们很细节，就是说他出现是在什么地方。这个他们告诉我，这个罗布林卡那个宫殿的正门，那个门上面呢是可以上去的。
嗯，
那个门楼顶上拿了一个扩音器，他们在不同的地点的人，
嗯，
就是说都有这个说法。但是最有力的这个资料呢，是就是西藏军区出版的这本资料集，叫做《平息西藏叛乱》，里面它里面登载了一个打下工作日记，这个日记里面就提到了这一点。
这个日记是噶夏政府的日记还是西藏军区的日记？
噶夏政府的人，
是噶夏政府
的，噶夏政府的工作日记，他每天的工作日记。
嗯，
然后他在这个工作日记里面就提到了这一点。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说这个民众围困这个罗布林卡是下层人士的一些有组织的活动的话，那么让民众散去实际上是上层人士主张的？
对， 对，
这个事实中国官方的史料里边有记载吗？
没有。这也是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的很多细节被而且是关键细节被忽略掉，或者说被就是说删除掉，使得历史呢就变成了另外一种状态了。
那现在看来呢，当时这个噶夏政府呼吁民众散去是没有产生效果，民众并没有散去，对不对？
啊，当时没有散，他后来到了下午的时候，据当事人讲，下午的时候很多住在拉萨的人，他们就回家了。
那既然有很多人已经散去了，那个事件后来怎么又激化了呢？
他当时呢，就是说有部分人散去了，就是说大部分散去的人是家住在这个拉萨的那个当地人，因为他们有家，他们晚上就到了傍晚的时候他们就回家了。但是当时拉萨有很多，他是在3月10号事件发生，是在新年后不久，而且是传召法会之后不久。当时每年直到现在都这样，每年到那个藏历新年，在原来呢是有那个传召大法会，这个法会是他最重要的节日。在这个节日期间，大量的这个其他地区的人会到拉萨来朝圣或者来听经，这时候拉萨的人口会增加，好在一下会增加很多。这在3月10号发生事件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他其实有很多不是拉萨来的人，是康区，就是说这个四川来的逃过来的人，因为那个时候四川已经打了3年嘛，所以有很多人逃过来。在青海也有少量，就是安多也有少量人逃过来。这些人他们后来就带着帐篷就在这个宫墙外面就安营扎寨了，他们那里坚持了10天。所以在拉萨事件中，很多被打死的人，后来拉萨战役中很打死的人是有很相当一部分是这一类的人。对，
后来这个事件发生到就是藏民们开始喊这个西藏独立的口号，要求西藏独立，要求汉人滚出去，这是怎么激发出来的？
他们认为只要汉人在那里，达赖喇嘛就不会安全。
问题是就是说这个是怎么样，就是开始是不让达赖喇嘛去，到后来已经是公开的反汉人，反这个汉人的这个政府，要求西藏独立，这是怎么变化的？
这个变化吧，实际上呢，西藏独立的这个观念并不是一个新的观念，它从13次达赖喇嘛就开始了，但是它比较的，应该说它比较集中于这个精英层、官员层、精英层受过教育的，和那个什么，他们也比较有明确的这个观念，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观念，就在按照。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在那个西藏始终存在着亲汉派和亲英派，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说法，但是它也说明一点，就是说情况不是那么简单。但是这个在1959年3月10号这一天，有普通的民众提出要求汉人离开西藏，要独立，西藏是西藏人的，这个观念倒是比较产生的比较新。那么 实际上呢，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据我所知，当时西藏这个社会，就至少在拉萨是有，至少我所知道有至少有两个地下组织。这个地下组织很多成员是基本的成员，都是一些年轻人，而且是有些是僧人，有些是军人，就藏军，也有一些是噶夏的中下级官员，不是上层，上层都是统战对象，都是既得利益者。
也就是说，实际上上层对当时的现状还挺满意，是这样吗？
对，他们没有理由去反对。我的那书里面写到过一个数字嘛，就是他们跟西藏那个当时贸易总控制吧，跟他们做生意，那个贸易额很高，他们都付了。
嗯，
他们是大洋滚滚而来。
嗯，先富起来的是他们。
对，先他们本来就富，然后就更富。
嗯，
所以呢，这些物价飞涨对他们并没有多少伤害，伤害的是最底层的人，中下层的人，特别是下层的人。所以这些人是最后是拉萨事件以及各个地方反抗的主要力量。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些反抗的年轻人中和这个加入这种秘密组织的很多人呢，他们很多人是在北京受过教育的。
嗯，是，实际上就是说，当时的中国的上层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对，
从小让他们到这个汉人的地方去上学，学习汉语，学习这个政治，但是他们反倒是接受了教育以后，反倒更要反抗，这是为什么？
这个是，他不是说所有的都这样，但是有一部分人，他们到了那个内地学习之后，参观学习，他们才知道那个土改是怎么回事，中共的社会改造是怎么回事。他们认为，当时对他们的教育呢，就是这可能是，这也是我想可能是我们不仅是中共，也是包括汉人的一个意识上的盲点。这个盲点就认为，我们认为这样最好的，别人势必也认为最好。
嗯，
所以他们的很多这种社会改造的方式和它的结果，这些年轻人在外面学了以后吧，不是所有人都接受，所以有部分人，不是说全部，就是说有一部分这些在外面受过教育的这些人，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反而成为那个反抗力量，他加入反抗，而是他因为他认为这不是我想要的这个西藏的未来。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西藏周边藏区的暴力冲突，给藏人和汉人的关系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围困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军区司令部看演出，正是这些暴力冲突在西藏形成的必然结果。1959年3月发生的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事件，至今仍然让藏汉双方都耿耿于怀。究竟是什么促使达赖喇嘛做出了出走的决定呢？被中国军队消灭的数千名被称为叛匪的人，究竟是什么人？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否参与策划了达赖喇嘛的出走呢？请您关注下一期《美国之音解密时刻》，为您解开这些历史之谜。我是李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好，这个节目小时节目的尾声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 OMG 美语，看看白洁也教给大家什么有趣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狗仔队 Super Creepy。 super creepy. Ooh, super creepy. Super creepy. Paparaz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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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仔队 I saw Benedict Cumberbatch on the street in New York City today. 我今天在纽约的街上看到 Benedict Cumberbatch 了 That's awesome. I love him in Sherlock and Star Trek. Where did you see him? 好赞我特别喜欢他在 Sherlock 和 Star Trek 里的表演你在哪里看到他呢 I saw him surrounded by paparazzi in Central Park. It must be super creepy to be followed around by photographers everywhere you go. 我看到他在中央公园里被狗仔队包围不管走到哪儿都有拍照的人跟着感觉一定很诡异 Kinda awkward Kinda awkward Kinda awkward Ooh, kinda awkward 有点尴尬 Ambu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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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击 I can't imagine what it's like to be a celebrity No privacy 我难以想到明星的生活没有隐私 It just seems kinda awkward to be taking a stroll in Central Park like he was doing and then get ambushed by paparazzi 像他那样在中央公园好好散步却被狗仔队伏击那挺尴尬的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want to be a celebrity? Do you think it would be kinda awkward to be ambushed by the paparazzi? Okay, bye bye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美语里有哪些和眼睛有关的俚语 Can't take your eyes off of something Can't take your eyes off of something Can't take your eyes off of something 无法让视线移开 I cannot take my eyes off of the cupcakes your mom made They are so beautiful 你妈妈做的杯子蛋糕让我看不够它们很漂亮 They're almost too pretty to eat Look at the pink frosting They look like little flowers好看的都不忍心吃了上面的粉色糖霜、像小花一样 Ever seen Ever seen Ever seen Ever seen 见过的 See eye to eye See eye to eye See eye to eye See eye to eye 一见一致 She is such a good baker These are the coolest cupcakes I've ever seen. 她真是个天才烘焙家。这些是我见过的最酷杯子蛋糕。We see eye to eye on that. I think she's awesome too. 我同意，我也觉得她特别棒。More than meets the eye.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More than meets the eye.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 In these cupcakes, there's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They look beautiful on the outside, but they're also filled with strawberry jam. 这些杯子蛋糕还不光是好看，它们外面好看，里面还有美味的草莓酱呢。I need to eat these cupcakes immediately. 我现在就得吃一个。好，请评论告诉我 ，Is there something that you can't take your eyes off of? What is it? Okay, bye bye.
以上呢就是 VOA 卫视新闻这个小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主持人安华接下来这个小时是美国之音樊东宁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1月4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祝大家新年快乐。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要大家解读两岸领导人的元旦贺词，并展望未来这一年，习近平和马英九两人将面临哪些挑战。另外，台湾前总统陈水扁预计将在明天保外就医。阿扁出来之后，他对台湾的政局以及两岸关系是否仍然具有影响力呢？欢迎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安华。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首先带您到亚洲，印尼搜寻队星期天继续开展工作，他们目前呢在爪哇海共找到了5大块疑似亚航失联客机残骸的物体。不过呢，恶劣天气继续妨碍着搜寻工作的开展。星期天的时候，蛙人在接近疑似机身残骸之后被迫折返。印度尼西亚搜寻机构的负责人班邦·索里斯托说，蛙人潜到了水中，但是海床的能见度为零，加上风速达到3到5节，蛙人的工作不得不暂停，那么由遥控的潜水车所取代。搜寻者希望接近可能的机身残骸，以找到遇难者遗体和飞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也就是黑匣子，它安放在飞机的机尾处。有关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最近在海南现身的消息在网络上出现不久之后呢，立即遭到了删除。中国多家的门户网站星期六引述海南东山岭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还有照片，说江泽民一家3代人今年初在海南东山岭旅游，游览了海南省的东山岭公园。那么这是这位现年88岁的中国前领导人1个月内的第二次亮相。东山岭公园的微信信息还透露，江泽民表示不造访海南如此有名的这座山岭实在是可惜。他同时向海南省委书记罗宝明等官员承诺将帮助推介这处名胜古迹。美国为索尼电影公司被黑客攻击而对朝鲜施加的新一轮制裁遭到了朝鲜方面的猛烈抨击。那么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援引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那么这种制裁充满敌意，意在压迫。他们表示制裁只会进一步坚定平壤保卫国家主权的意志和决心。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对朝鲜的3家机构和10个个人呢实施最新的制裁。白宫官员说，这些措施只是惩罚的第一步，那么朝鲜要为包括网络攻击在内的众多挑衅行为承担后果。纽约的华裔被枪杀警察刘文健的公祭仪式星期六在纽约举行，数千的纽约还有其他州的警察以及数百华人出席的仪式为刘文健守灵。公祭仪式从下午1点到9点在布鲁克林的万寿殡仪馆举行。纽约市昨天一度飘起了雪花，随后又转为大雨。殡仪馆外的电线杆上绑扎着美国国旗、蓝色的花结，还有写着英雄刘景叹以及我们热爱纽约警察这样的标识。那么根据家属要求，媒体不能进入采访。据转述，刘文健新婚2个月的妻子陈佩霞悲痛欲绝地坐在她丈夫的灵柩旁。那么下午1点多呢，纽约市长白思豪在警察局长布莱顿陪同下前来吊唁，他们受到了在场外这个等候的警察的致敬。在上个星期，当他出席啊另一位被害警察拉莫斯葬礼的时候，场外的数千警察曾经是背对大屏幕表示无声的抗议。印度警方拘留了涉嫌绑架和轮奸日本旅游者的5名男子。那么这位年轻女子一度在加尔各答停留，她说遭到了3名男子的诱惑，他们提出要带她到周围参观。这3个人将她带到了印度东部，接着旅行到了佛教圣地菩提迦耶。那么另外有2名男子在此地呢加入，他们一起将她囚禁后屡次实施强奸。警方说这位女子上个月设法逃离，随后抵达加尔各答，并向当地的日本领事馆报案。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感谢收看。
上海发生踩踏事故，开年不利，也是蛮拼的两岸领导人2015年将面临哪些挑战。台湾前总统陈水扁预计将在明天保外就医，民进党抢救阿扁大作战有何盘算？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015年1月4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这里先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在过去这一年也是蛮拼的，两岸领导人习近平和马英九在元旦当天分别发表了新年贺词。不过就在2015年即将来临之前，上海外滩发生了不幸的踩踏事故，造成36人死亡，其中包括了一名到上海出差的台湾女子。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来看一看开年不利的习近平和过去这一年诸事不顺的马英九，2015年将面临哪些挑战？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那么海峡论坛下半场呢，我们也为大家预备了另外一个话题，那么就是呢，在去年的12月31号，那么台湾法务部矫正署没有来得及让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那么引发了这个大小声浪不一的抨击啊。那么明天就是新年的上班日，那么预料呢，这个法务部矫正署将会批准让陈水扁前总统保外就医。那么究竟这一次如果这个陈前总统保外就医，对于台湾社会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冲击或者是一个激荡，这是我们今天要准备的两个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所请到的是文化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的蔡伟蔡教授到节目当中。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东宁好。
感谢蔡伟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蔡伟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玉芬欢迎您。
东宁好，主持人好，还有蔡教授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晚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台湾总统马英九元旦当天在总统府大礼堂主持了中华民国104年开国纪念典礼暨元旦团拜，并以和解、合作、和平为题发表了他的元旦贺词。我们下面先来听一听马英九元旦贺词其中的一个片段。
我们看到台湾的朝野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鸿沟，真的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各位乡亲，台湾没有分裂的本钱，所有的不满应该到我为止，由我承担。吴副总统、吴院院长，中华民国104年将是落实社会和解、朝野合作及两岸和平的一年。我们社会经历了一些纷扰。
好的，听完了马总统这元旦贺词的片段，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来为我们从整个台湾目前的政局来解读一下啊。这个目前这马英九在这个九合一败选之后，可以说是人人喊打，还有人说不打白不打。你认为他现在发表这篇贺词，然后说这个所有的不满到我为止了，你认为他这样子的说法能不能打动或是说说服台湾人民呢？
我想说第一个，这个对马总统来说哈，这个承诺是他很难够去贯彻的啊，而且也不是他能够承诺，因为台湾内部的很多的问题不是马总统一个人就能够解决的。当然在过去这段时间，因为他执政，很多的这个箭头是指向他，但是最重要一个是说，大家看到马总统这个致辞的现场，再看看坐在台底下的那些国民党员，就发觉连国民党内部的和谐都还有问题哦。内部在这个九合一的大选里面，其实暴露了国民党自己内部分裂的派系林立的情况。那么在过去，我相信有很长一段时间哦，我们没有看到就是说执政党对于这个所谓的朝野对话真的有做出足够的努力。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说，曾经在扁朝做过这个官员的这些国民党员，一直到陈水扁下台了将近6年多，很多还在自己的党内受到排挤啊，认为说这个是一群对这个党不忠的人啊。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台湾的政党政治里面，对于就是说这个政党的忠诚跟国家的忠诚度啊，还有需要学习的地方。像在美国的话，我们已经看到就是说民主党的政府可以任命共和党的参议员担任国防部长，但是没有人会批评这个人是对党不忠或对国不忠，因为我觉得这个国家的忠诚度远比这个党的忠诚度要重要，而且 当时有这个需要使用这个人，嗯，我相信就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可是在台湾这个比较年轻的民主国家里面来讲的话，这个部分我们连这个部分目前来讲都还没有做到。我相信朝野合作是其实台湾很多人的期待，也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大家的期待落空了，所以才会像柯文哲医师出来啊，他要挑战这个所谓蓝绿对抗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那么会受到民众的一个支持来作为一个回应。能不能做到我们还不知道，因为现在还在实验阶段，可是可以看得出来说确实这个是一个人民的期待。但是以马总统现在的这个状态来说的话，他要去做朝野合作，我觉得他是应该去努力了。但是是不是能做到，我想要观察。
是，好，这个玉芬谈到了柯文哲，我们来看看马英九跟柯文哲的互动哦。因为这个2014年的最后一天，马英九总统没有像往年一样出席台北市的跨年晚会哦。他在出席元旦升旗典礼的时候，和刚刚上任台北市长柯文哲只有短暂的握手互动。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这个笃定当选的国民党主席新北市长朱立伦，则是和台北市长柯文哲，我们看到了在跨年晚会上是开心的在玩自拍。那么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蔡伟蔡教授啊，你怎么看马英九他所提到这个朝野和解还有这个蓝绿合作的部分啊？他提出这个国事会议能不能落实，台湾朝野真的能融冰吗？还有这个朝野和解的钥匙究竟在谁手中，是马英九、朱立伦、柯文哲还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呢？你的分析。
我基本上并不那么看好了哈。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讲说是这个墙倒众人推，还有一个就是落井下石。那选输了，而且输得这么惨，那这个局势确实是非常的不利。那马英九讲的这些话，就像曹小姐刚才讲的哈，未必真的能够感动人民哈。那但是就原则上来讲，他讲的和解、合作、和平哈，在概念上绝对是没有错的哈，但是怎么样去把它落实下来，这个当然可能朝野就各有算计。那现在又有所谓的这个国事会议，有这个民间版的，有这个政府版的哈。那到底马英九是应当由政府来主持呢，或者是来主办，或者是由这个公民团体，或者是由反对党来在幕后操作这些东西哈。那马英九到最后可能只是特邀贵宾哈，那这个里面都有政治上的算计了哈。到底最后会是什么样子哈，我觉得我们常常讲说是台湾朝野之间，就是蓝绿之间的这种分歧哈，讲起来我们借用一句术语，就是说叫做人民内部的矛盾哈。那我们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讲起来应该算是敌我矛盾应该是更为严重哈。但是刚才曹小姐特别提到了这个在美国当然它是一个柔性的政党，它不同的政党可以运用对方的人来这个执行他的政策哈。但是在台湾第一个是刚性的政党，第二个牵涉到国家认同，牵涉到这个统独问题哈，所以很难做到这个地步。就回到您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钥匙到底是在谁的手上，我觉得如果你要严格的追究起来，双方面哈，甚至于包括人民都要负很大的责任哈。我们什么样的人民选出什么样的代表，那什么样的代表当然反映出我们整个政治的现况，然后朝野对立蓝绿这个恶斗哈，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浪费了20年找不到一条出路哈。你说是钥匙在谁的手上，我觉得在大家的手上哈。那马英九当然要开诚布公，那这个在野党也不应当再有过多的政治算计哈。那人民当然是今天选举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了哈。当然我们希望人民能够从比较长远的角度来看事情，所以整体看起来我是不对未来的局势过分的乐观啊哈。那大家都还是在机关算尽，还是在追求自己最大的政治利益的这种盘算里面啊，在思考，很难脱出这个范畴了。
的确，这个台湾的朝野和解啊，社会合作，还是要大家加把劲来拼一下。当然，我们台湾这个马英九的元旦贺词，我们要来听一下哦。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的新年贺词，除了强调反贪腐之外，他也特别用了一些非常热门的这个网络词汇，相当引人瞩目。下面就是习近平新年贺词的一个片段，我们一起来看看。
2014年是令人难忘的，这一年我们锐意推进改革，啃下了不少硬骨头， 这一年我们着力的整风肃纪，我们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这一年我们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合作交往，主办了北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我国领导人多次出访。为了做好这些工作，我们的各级干部也是蛮拼的。当然，没有人民支持，这些工作是难以做好的。我要为我们伟大的人民点赞。
习总的新年贺词，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我们看这个习近平和马英九两个人的新年贺词啊，这个马英九是用了这个强调网络串联和青年发声的这种主旋律。那么刚刚看到这个习近平，他在他的新年贺词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年轻人的网络用语，像是这个也是蛮拼的和点赞啊。那你怎么看这个习马两人都把这个焦点放在年轻人的身上呢？
我想当然很清楚，就是说现在政党可以看得到，如果说他得不到年轻一代的认同，这个政党基本上就没有前途哦。不光是这样子，最近朱立伦也在党内发言的时候讲到说，国民党一个很严重的危机就是缺乏新时代的认同。那其实共产党也一样，因为就是看到这个党的腐败跟他目前这个因为一党专政产生的种种机制，其实在年轻人的网军里面哦，台湾现在叫婉军哈，
婉军，
你可以看得到很多年轻人的冷嘲热讽，譬如对于这个共产党的很多的说法，他们就编出自己的词汇来啊，这个要逃避这个网络检查，或者是说对于官方颁布的任何的这个说法，他们会自己再创造出自己的版本来。你可以看得到说网络世代跟过去的这个世代是完全不同的统，要去治理这样的这个年轻人是不同的理念的啊，因为网络上可以翻墙，网络有无限的这个空间，然后网民呢任何人上网都可以去破解一个政府花了几千万做出来的广告也好，或者宣传也好，所以这个概念我想两岸的这个领导人都看到了。那么对他们来讲，如果说不能够掌握这个世代，然后不能够感动这个世代，基本上他的前面就是输的。那当然在国民党来说很自然，因为他要面临到政党的竞争啊，他一定要争取。可是为什么共产党也这样？因为反正他是一党专政嘛。可是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即使是一党专政，如果没有人民支持，这个人民很重要的部分是新一代的人民。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享受利益的这一代基本上已经进入四五十岁这个年龄啊，就是说大概在台湾来所谓的这个四五年级生，他们是享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可是年轻的一代在这个当中跟台湾的年轻世代一样，就是说位子被占满了，房价高涨了，很多很多的条件跟过去不一样，可是他们相对而言来讲他们的机会减少了。所以说即使是在中国一党专政没有人竞争的情况，你也可以看得到说人民可能会因此不满，这个年轻人会不满的这个原因，因为贫富差距，因为这个网络世代的改变，还有这个旧世代在改革利益开放当中已经占好了位子，他们失去了机会，这种种种的挑战，我想当家做主的习近平是更清楚。
好的，
所以大家不约而同都把眼光放到了年轻人的身上。
好，谢谢玉芬。也想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蔡伟蔡教授，当然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过去这一年习近平虽然好像过得比马英九风光啊，不过他不见得比马英九过得轻松，因为他在这个贺词当中提到说他过去这一年啃下了不少的硬骨头，加上这个开年就发生了上海踩踏事故，可以说是开年不利哦。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新年贺词当中的一些亮点，是不是反映出未来这一年中国发展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呢？
习近平以前就讲过，打铁还要自身硬，哈，他这是讲的说是这个啃了硬骨头，哈，这是大陆官场的一个用语了，哈，他也在某种程度，就像曹小姐讲的，这个尝试贴近民意，然后跟年轻人博感情了，哈。那整体上说来，他从内政到外交，对干部、对这个人民啊，都有一些正面的肯定嘛，哈。那这个我相信是一个比较周延的讲法。 其实马总统的讲法也还算是面面俱到了哈。当然是不是能够落实，我们前面讨论过了哈。那中国共产党大陆方面哈，我是觉得在未来的一年我们可以看到哈，在四中全会里面他曾经提过就是一宪治国、依法治国啊这个概念，我相信在这个事情上他会进一步的把它加以落实或者是进一步的深化，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他这个打击贪腐啊，这个是他目前政策我们明显看得到的东西。那他可能会进一步的抓几只大老虎哈、啊。那当然现在坊间有各式各样的谣传了哈，那、啊、哪些人可能会出事情哈、啊？那我们拭目以待。我是觉得整体看起来，我觉得两岸双方面的最高领导人基本上都掌握到了这个当前的局势啊。但是大陆由于他的政权的体制，他可能他的行政执行的能力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好一点，效果可能会快一点。那台北方面这一方面哈，马先生尤其是在这个去年底啊，这个选举惨败之后，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民进党的反弹反制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想要做的事情更不容易做成。
好的，非常感谢蔡教授，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我们也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新年贺词里面，他说也看到了，他说要为广大的人民群众点赞呢。但是我想大陆的这个群众是不是会反过头来给大陆的官方点赞呢？这个恐怕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去年2014年12月31号的晚间11:35呢，在上海外滩的陈毅广场呢，发生了这个死伤惨重的这个踩踏事件呢。那么当然这个可以说是在这个新年即将到来的前半个钟头发生了这样死伤惨重的事故，可以说是举世震惊啊。那么当然新华社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也是痛批上海当局难辞其咎啊。所以我们也要看，就是这个大陆官方在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到底他是要归咎于这个上海这个市委这个，或者是上海市政府这个责任呢，或者是其实整个大陆的管制还是有一些隐患跟问题的。想就这个问题先请教一下在台北的蔡伟蔡老师。
我想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知道德国以前就发生这个踩踏事件，在英国也发生过。那印度在相对其他更这个落后，所谓的落后的这个发展中国家哈，那这类事情更是层出不穷啊。常常会出现这种事情，这里面就我觉得反映出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管制哈。那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就陈平日久哈，就是说如果大家这个掉以轻心，没有把这个事情当作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来对待，那再加上民众在那一种场合如果说是一般素质这个你也很难讲说是素质不好啊，当然素质不好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这个伤害啊。但是你说德国，你不能说德国人民的素质不好啊，但是德国也发生非常严重的这种事情哈。所以我是觉得基本上就是管制的问题，你政府包括警力啊，包括公安这些系统是不是事前做过严密周详的规划，有各种充足的警力，或者是有疏导有这个急救的这些规划哈，事前规划非常的重要哈。那发生的事情以后，当然我们来追究责任，这是必须要做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那以后是不是要避免发生类似的事情，那然后建立一套标准的这种形式规范啊，类似那种标准的手册，然后所有的相关的部门都要照表操课，这个我觉得可以预防避免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即使以后在这种大规模的群众集合的场合，如果他采取的方式是比较周详的话哈，万一有什么小的事情或者是推挤的事情出现的话，也能够及时予以弥平。那台北这方面做的算是不错，那至少我们在跨年晚会，这个我知道哈，那个人潮是非常的这个拥挤，但是他处理算是不错。另外一个就是当年的红三军的时候，那个如果有在现场就知道，那个只要一发生骚动，那一定会踩死人的。 但是事实上当时就是当然大家觉得一般这个示威群众的这个素质还算是比较还算是好了哈，所以在那个过程之中，我们有时候碰到小孩子哈，你就会劝那些小孩子要赶快离开这种场合，嗯，因为只要一有骚动哈，那就会出事情的，
嗯，
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有关单位，尤其是警政单位哈，要负很大的责任。
嗯，是好的，谢谢蔡伟蔡教授，也回到华府请教曹玉芬小姐，就是关于这个大陆，我们知道不管是五一假期、十一假期，或者是像春运的时候，都是有这个大规模的这个人潮的移动，或者是说各个景点都塞满了人，我们也都看到啊。那么所以一个不小心很可能就会出现严重的意外，那像上海这一次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不幸的意外啊。那么不过像上海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开始他就取消了所有的几乎可预见的未来绝大部分的这种大规模的群众活动，比方说像两个月之后的这个元宵节的灯会也把它取消了，这您会不会觉得其实是一种治标不治本或者是因噎废食的做法，其实大陆方面并没有看到这个事情的真或者是事故的真正根源所在呢？
我想这个大概就是官僚体系的一个非常知识的反应，当然出了问题赶快就避免下次再犯同再有这样的机会，但事实上就像刚刚博弈所说的这其实是一个公共安全的问题啊。台湾因为常年的街头运动，我想在我们的这个民主化的过程里面，处理人潮还有这个可能街头产生的这个人群的冲突，包括这个群众的疏散，都有相当的经验了啊。那么在中国当然到处都是人山人海，平常可以管制，但是在碰到意外事件的时候怎么去处理，我想这个部分是可能是中国比较缺乏的。因为本来在中国来讲，很多的时候集会就不是一个被允许的，除非是像刚刚讲的这个是群众来参加庆典，其实庆典跟你平常申请参加集会这些东西都是对于这个执法的警方啊都是一种训练啊。如果说平常没有处理这个经验的累积的话，一旦碰到突发事故的话，确实就很容易可能会乱了手脚。那我刚想到就是说在从习近平跟这个马英九开年碰到的情况来看，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两边的领导人他们接下来这一年碰到最头痛的问题其实都还在内政，
是的，
内部的问题啊。那我们也看到除了这个群众之外，刚刚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了说这个党内不可以搞这个团团伙伙结党营私还有拉帮结派，其实习近平在啃硬骨头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说接下来事情还没有完全的了结哦，没有这么简单，对，骨头还没啃完，而且这个骨头会不会打回来哦，骨头可能还长了翅膀或者是长了这个拳头，所以说两边来讲都有很大的内部的问题需要处理。当然在马英九来说他已经是一个跛鸭总统，不大一样，习近平刚上台，但是台湾的情况就在于说台湾的问题不是一个人负责，当然当他在发生问题的时候，整个社会来讲的承受力可能也比中国大陆来讲说要来得大，因为基本上在大陆是从上到下的执行，那么比较依赖的是少数的领导人跟团少数的这个集团哦。那但是在台湾来说，我们刚刚蔡伟提到我们的问题很多很复杂，然后常常也内部吵得非常厉害，但相对来讲的话出现大乱的情况也不大容易，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摊在台面上是透明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怎么看这个上海的踩踏事故，还有习近平跟马英九两人目前碰到状况，来展望未来的一年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台北的陈先生您好，请讲。台北的陈先生在我们线上了。好的，我们就是看大陆的听众好了。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河北张先生，
我认为你好，我认为这个上海踩踏事件这是一个悲剧，谁也不愿意看见，但是呢我认为一个主要是教育，确实中国教育就从小孩开始就教育什么爱党爱国呀，共产主义接班人呢，很少对学生进行那个安全遇到突发事件怎么避险这种教育，说要避免这些呢，应该从学生开始，从孩子抓起，对于安全的防范事故。谢谢。
好的，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基隆的张先生您好，请讲。
那个无论是和解、合作、和平，一定要有诚意，大家要努力。陈水扁是深绿的指标人、指标型人物，你要放他出来要干脆一点。又有说塞车，又有说传真两个小时就会传过去，你这样子的话呢，是不是人家觉得说你是故意刁难？这样如果表现出和解的诚意呢，希望大家用功一点，谢谢。
好了，基隆张先生所提的，我们下半场还会继续来讨论这个扁究竟要不要放出来哦。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说。彰化姚先生，
个人认为啊，就是啊。就像那个丑陋中国人，那个博洋作者博洋他所著的那个丑陋中国人里面所讲的，中国人的里面呢、啊，就是吵啊、脏啊、乱啊。像那个捷运啊，你知道吗？那火车，人家人还没，连人都还没下来，他们就要挤上去。他们就是，我就觉得他们民族性呢、啊，本来就是这样啊。我就，哎呀，就主要是那管理的问题。哎呀，管理的好了、然后教育就好，那就没问题。
嗯，好的，谢谢基隆的彰化的姚先生啊，再接一位台北的黄先生，台北黄先生您好。
其实陈先生啊，他能够这么快的把那个大陆的那个情绪稳定下来，挖掘那个金素人帮，然后现在要再打击这个贪污，一直打下去。都是靠他的那个智慧和魄力，当然也有几分数天意啦。啊，所以说上海这种事情哈、这个国际性的那个大运动会都会发生的，这个上海这个不能说是怪上那个习近平啦。啊，至于说陈水扁哦，那个这个释放的这个消息哦，那个公文上的那个言论哈，其实哈、陈水扁哦，最会玩这一套了，所以说他不要怪别人家了，大家都知道他哦，最会玩那个公文游戏的了。谢谢大家。
谢谢台北的黄先生，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请讲。台北谢先生。
喂，好，谢谢哈、那个选前的民调好像只有一家哈、他预测台北会赢20万票哈、然后他民调失去准头哈、施政方针哈、可能就抓不到社会的脉动哈、民调是初级的哈、社会脉动的掌握哈、是更进一步，比起民调哈、如何加强民调哈、让施政的准确度提高哈、而不是坐在办公室开会做决策，是不是没有用心还是怎样？技术上有什么困难？好，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谢先生。台北的李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简短发言。李先生，请说。
大家好。这个我们听到这个说上海这个36个什么挤死掉以后啊，什么英国媒体啦、又是台湾有些人说是他们水准很差啦，又是怎么样，而台湾本身也很差呀，你们大家看一看嘛，你这个台湾的大街小巷呢，那个香烟头丢的满地都是，那个垃圾就是卫生纸啊、抠布啊、那个汽水瓶啊，到处乱丢。那台湾的这个年轻的或不管是老的，你这个水准它差得太远了。
好的，谢谢台北的李先生。
你们了解不了解呀？
我们上半场的时间大概还剩下2分多钟，我想都把时间分给两位来宾哦。想请这个华盛顿现场的玉芬来回应一下听众观众，还有针对这个对岸习近平他未来这年挑战的部分，跟我们做上半场的小总结。
好的，我看大家刚刚谈到什么这个彼此的人性啊这个问题，我想第一个发生这种意外，没有人希望看到啊、哦。就其实去责备这些死的人，说因为他们这个当时什么水准不够，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并不公平。可是就是这一个社会来讲，意外是完全没有办法完全避免发生，但是是可以减少的。那么在很多地方做这个公共安全的演练的话，基本上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啊、哦。那第二就是讲到习近平啊、哦。大家认为说习近平好像权力巩固了，那么有两种不同完全的解读，一个是认为他现在是巩固了，所以说他有可能会逐步的进行某些改革啊、哦。那有人提到说他开始好像这个跟达赖喇嘛之间的互动有增加啊、那么可能在政治上面、法治上面的落实，可是也有人看到另外一面，就是说他对西方的这个影响力开始加强。然后刚刚讲到网民啊，对网民按赞用到语言，但是像 中国对于网络的控制比以前更为严格，对，所以这方面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到底是习近平跟共产党更有信心还是更没有信心？因为在解放军的报纸也认为说，西方一直想对中国进行这个所谓的基因改造工程，所以说今年包括这个温州下令学校不准庆祝耶诞节，很多很多我们看到在中国传出来非常矛盾的讯息，所以习近平的这一年到底会怎么过？我想很多人对他有主观的期待，说希望能够改革，可是如果说落实的是一线治国，那就是有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啊。那如果说这个东西被认为是共产党习近平的第一要务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一般人可比较乐观期待他去做的改革的部分，我们不见得能够真的见得到。
好的，谢谢玉芬。也想请这个台北蔡伟教授，除了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的问题之外，你跟我们做个小总结，就究竟展望未来这一年马英九的挑战还有哪些，他能不能安全下庄呢？蔡教授，
台湾果然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刚才这个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大部分都是台湾的哈，各式各样的意见都有哈。我很快的回应一下刚才我们河北的张先生那个讲法哈，这个谈到香港谈到上海的踩踏事件，他特别提到这个教育啊，这个确实是没有错。其实这是一个公安事件没有错哈，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可能在这个教育的过程，教育的这个环节里面哈，没有特别强调自保这一部分。还有就是刚才有一位台北的朋友台湾的朋友哈，张化姚先生提到博洋先生写的那本书哈，这个叫做丑陋的中国人。我要提醒这位姚先生哈，博洋写的这个丑陋的中国人是包含两岸共同有的这个现象哈，不是只是骂哪一方面啊，我想这个是要搞清楚的哈。那马英九先生是不是能够安全下庄，这个台北内部现在也有不同的讨论了哈。有人对了，尤其现在又有这个所谓的民嘴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攻击追究这个所谓的政治现金啊，这种有非法的这种嫌疑，那特侦组已经开始侦查这件事情哈，那到最后会是怎么样子，坦白讲现在我们不知道了哈，但是整体看起来马英九或者是国民政府在这次选举惨败之后，那就像我前面跟各位报告的哈，这个有人要跳船了，还有这个树倒众人推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确实面对的问题是非常的多，除了施政的问题哈，那在当然大家对他青年到现在为止还是抱持一种比较正面肯定的一个态度，但是后续的发展会是怎么样子，坦白讲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能够敢打包票了。
好的，谢谢蔡伟教授。那么谈到这个马英九的贺词，谈到台湾要朝野和解，我认为说台湾的朝野要先和解，第一步就是应该要先放阿扁了。那么台湾的前总统陈水扁，他究竟能不能在明天保外就医呢？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
台湾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的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好的，时间来到了9点38分，我们马上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话题。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的保外就医案，在2014年的最后一天，法务部以高速公路塞车导致公文延误为由，宣告阿扁无法回家跨年。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今天在脸书上表示，这4天就跟4年一样久。那么究竟陈水扁能否如外界所预期的那样在明天离开监狱？陈水扁重获自由之后又能导致什么样的政治效应？台湾的朝野真的就能够开始和解吗？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蔡伟蔡教授，你认为阿扁是不是真的如大家预期这样子明天下午就能够离开监狱了呢？蔡教授，
你是说明天下午就有可能这个离开台中培德监狱这个保外就医哈，但是台湾内部确实是有各种不同的讲法。那基本上反对这个以这种方式来处理的他就是很客观的讲，就是说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那如果说是因为这个陈水扁先生他的生命因为他目前的病况没有办法治理必须保外就医，那所有在 关在监狱里面，跟他处境相同或者是病况类似的这些人都应当得到同样的待遇。好，因为我们常常讲我们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没有人不管他是总统、前总统或者是国王或者是皇帝，哈，在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之下，没有人可以高于法律啊，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所以有很多人对这个事情是有意见的。当然我们现在明显的看得出来，今天是采取保外就医而不是特赦嘛，哈，特赦那当然就是要有罪，要认罪，对不对？陈水扁先生他基本上他是不认罪的，那他不认为，他认为这是个政治迫害。那今天是因为他身体健康的原因保外就医，哈，如果真正的符合所有的这个医疗或者是监狱行刑法或这个处遇啦什么东西的哈，按照法律的规定该怎么做，我就觉得就该怎么做啊！这个不要因为他是前总统就特别多关他两天，或者是因为他是前总统就早放他两天，我觉得这个都没有必要哈。我们今天就是依法行政，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本来说是在这个去年底可以让他回家去跨年，结果后来当然这个一般民间觉得奇奇怪怪的哈，说是因为塞车啊，因为公文往返不及啊哈。这个有些人就批评，就是说政府如果说是要做这个事情，那你就干脆做得漂亮一点啊，那何必搞得为得不处啊？那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说，让他有一种特权的这种感觉哈。那对一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问题的民众哈，他们又觉得不满。所以这个坦白讲，马英九政府现在处于一个父子骑驴进退两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那种困境里面。但是现在确定的是，应该是明天他就会放出来了。
非常感谢保外就医的这个预计的这个说，这阿扁明天应该就可以保外就医了。那么我也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啊，这个阿扁还没有放出来，我们看到民进党内的各派系就已经动作频频了，看到前副总统吕秀莲就出来要绝食就扁，不过相对的这个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则是比较的低调啊。你认为这个阿扁放出来之后对台湾的政局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民进党内有什么样个人的算计？还有真的他放出来就能够蓝绿和解吗？您的分析。
我想刚刚从这个蔡教授的说法啊，还有其实这句从网络上讨论，不管怎么做哈，这个阿扁放不放出来，永远都有人不满意啊，绝对有人希望他关到死啊，那么也有人认为他一天都不应该关，这就是台湾现在蓝绿对立的一个现状啊，对这个事情刚好是一个很好的示范。那我觉得本来这个要不要做保外就医，你可以从法律角度来看，但是以陈水扁作为一个总统的身份来看，这本来就是个政治问题，我不认为它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哦。那么既然说是在考虑蓝绿和解的状况之下，我觉得就应该做得漂亮一点哦。那么阿扁有没有罪，其实从已经定验的几个判决来讲，说在法律上他是有罪的，虽然他没有承认，那么他也是这样服刑了六年在里头了。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周边的国家，即使是韩国这样子，所谓前总统下场都很凄惨的，也很少有总统在监狱里面待了六年啊。
金大中也特赦。
对，所以我觉得说对于很多的阿扁的支持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感情非常怎么讲非常情绪化的一个问题，就是很难够再接受说不去，如果说他真的在监狱里面出了意外的话，放出来，我不知道对蓝绿绝对和解有没有用。
如果死在狱中的话，
但是如果对在狱中发生意外的话，
肯定对蓝绿和解不利，
肯定对台湾造成更大的一个影响啊，更糟糕的影响。那么可以看得到说，他在党内里面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可是我个人的认为是他的影响力绝对没有过去。所以说他出来之前，我们当然也看得到，在譬如台南市的这个议长选举就是一个动荡，那三跑票的里面有好几个是一边一国的成员哈，那么也看得到说民进党里面确实他本来就有派系的矛盾，那么阿扁出来的话，在这个生态里面就丢下了一颗石头啊，产生涟漪了。可是我们也看到现在的台湾，不管是民进党也好，整个社会的氛围，包括太阳花学运起来之后，柯文哲当选，就跟在阿扁入狱时候的那个氛围是不一样的啊。我想最终大家要考虑就是，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国家，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当年美国设立这个特赦制度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考虑，让总统这个权利，就是希望在国家有危急情况的时候能够维持这个社会里的和平。所以像在林肯总统，他当时特赦了一部分人是在南北战争当中去支持南方的人， 那么克林顿后来也设特设了一些是在越战的时候逃兵的人，所以说很多时候你看说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能够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为什么要选择这些人做特赦？因为当时就是有考虑到说某一些的问题像社会里面的一个引爆点，如果你没有去拆掉这个隐性的话，它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社会不是只有有法律构成的，所以说在考虑很多问题的时候，有社会的层面，有政治的层面，大家永远都不可能满意。马英九绝对是父子骑驴，可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到底要把这个国家带到哪里去，你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那永远都有人不满意，可是你领导的人你必须要抓到一个方向感。
好的，玉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美国的经验，让我想到这个过去阿扁执政期间啊，美国是将他视为麻烦制造者，那么现在他要放出来了，华盛顿跟北京怎么看呢？我想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先想请教在台北的蔡伟蔡教授，就是如果这个陈前总统保外就医了，他到底还有多少影响力？因为这个像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说他就是个病人啊，甚至还有评论说他现在已经变成废人了。那未来就是如果他是保外就医的话，他不能离开医院，他未来就算是居家照护的话，他不能离开家庭。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他也被加注了很多限制，比方说他不能够公开的演讲啦，就是目前了解到，或者是参与政治活动等等的。所以他出来了以后还会有任何的政治影响力吗？对于绿营这一块，或者是说他只是一个象征，就是说蓝绿和解，从释放就是从让陈水扁这个保外就医开始。
第一个我们要看陈水扁会不会甘于寂寞，第二个我们要看这个朝野政治人物有没有人想要利用陈水扁释放的保外就医这件事情来扩大彼此之间的矛盾，或者是弥平这个男女之间的这种纷争。好，这个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另外就是我们就目前看起来，陈水扁先生他可能在这个生活自理方面，在某些行动方面确实是有不便的地方，但是从他的行文叙事说理这一部分看起来似乎还是非常的这个明快。好，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如果不主动的接受这个在外面活动，但是他被动的接受一些访问，这个参与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具有政治意味的那发表一些谈话，这个到底到时候会是怎么个局面，这个大家就要去思考。而且坦白的讲，当然我们不是实际上在执法的人员了哈，但是你保外就医他有一些限制在那个地方。我记得这个现任的台北市市长就是曾经主张，就是说他也讲说他是个废人嘛，对不对？放出来，那然后就把他软禁，但是实际上在法律上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前提，说是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他即使陈水扁先生现在他签署了某些同意书，只要这个在法律上是没有根据的，他将来都可以不认账的。好，所以这再加上这些朝野的政客政治人物包括绿营的这些人，是不是尤其是一边一国的这些人，是不是想要再利用他，或者是他自己也甘愿被人家所利用？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大家观察的。所以陈水扁释放出来，就像刚才一分或者是东宁也特别提到，这个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对这个事情反而比较态度没有那么样的激进啊，只有李旭连出来绝食嘛哈。整体上看起来民进党自己内部也是在评估陈水扁放出来到底对民进党是好是坏。坦白来讲，就我们的角度来看，好，就我们一个寻常百姓的角度来看，我同意观点，就是说我们不应当把政治的问题用法律来解决，但是同样的，我们也不同意把法律的问题用政治来解决。好，那基本上法律是我们这个社会寻常百姓这个行事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那我们用这个东西来衡量事情的是非对错，啊，那如果我们可以因为政治的原因就对某些人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处理的话，在法律上采取不同方式来处理的话，从此以后我们也就不要再自欺欺人，说是我们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我想就把话讲到这里。
嗯，是好的，谢谢蔡伟蔡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这个曹玉芬小姐，就是当年在这个2012年的这个蔡英文主席在选总统的时候，其实他就一直有人把他跟这个陈水扁前总统的关系拿来这个做文章，也在抨击他。那么甚至呢，我们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陈前总统他在这个被关押的时候也说他还蛮后悔啊提拔蔡英文的。所以这时候如果说陈前总统在这个时候出就是保外就医的话，其实会不会对于这个民进党本来可能在十多个月之后的这个总统选情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或影响，您的评估跟观察？
好的，那个博弈，其实在过去很讽刺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说这个阿扁其实上是国民党的选举提款机哈，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说只要选举打阿扁，那么就基本上就是对就有这个票可以拿哈。可是这次九合一可以看得到说这张牌已经没有用了啊。那他当然对国民党来说，你比较从政治角度，你也可以说这个时候选择放阿扁是因为要放虎归山哈，那么要让这个民进党里面自己去乱啊。那么因为反正对国民党来说，他已经没有这个选举利用价值了。但是说阿扁对于目前的民进党如果完全没有影响力，那当然也是不对的哦。他确实在有相当多的这个死忠的支持者，还有包括不要忘了陈志忠，他可能对于这个政治上面也还有更上一层楼的这样的企图心哦。那不光是说陈水扁本身动作怎么样，那么也要看陈志忠他对自己的想对这个民进党的想法。扁家当然对于说后来蔡英文入主这个民进党之后的这个情况，我相信是不太满意的啊，不太满意是因为在小英在这个整个阿扁入狱的过程里面，我想他作为一个法律人的性格，他对于当初陈水扁到底有没有罪，我想他并不像某些人这样这么的奋勇就跳出来说阿扁绝对是无辜的啊。他在开始的一些表态让民进党里面有一些的阿扁支持者是不满意的。那么在这段时间来讲，到了这两年中，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原本认为说小英在大胜中可能是共主，可是现在看得到柯文哲是一个变数，然后阿扁出来又是个变数，所以对于现在的情况来说，选后败选的国民党里面有很多的势力要盘整，可是胜选之后的民进党因为这些因素的介入开始也有了新的一个动态啊。所以两边来讲的话，民进党并不是真正的是选后就情势一片大好。我想如果你要硬讲阴谋论的话，其实放阿扁来讲，可能很多人还认为可能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马上来接听电话。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讲。
他又来了，
彰化姚先生。好的，他暂时现在不在我们线上啊。那
我必须先问自己节目，因为刚才我指的是啊，和中的也是啊，那个管理者的意思。那个因为我那个你像三一八节捷运啊，50万人上街头，为什么不去采纳？我觉得很奇怪呀、啊。啊，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不讲数值，我讲法治问题。像
是
做好管理做得好就没什么问题，而基本上像中国大陆基本上就是说啊，他们主要是不够民主，就这样。
好的，谢谢张华姚先生再给我们打回来补充他的观点哦。不过我想先回到华盛顿，想继续请教玉芬有关于这个阿扁的问题哦。我想要请教您是北京跟华盛顿怎么看，因为我们知道阿扁在任期间是两岸关系最动荡的一段时间了，那北京会不会担心他现在放出来，当然像你讲的他的影响力可能不像过去那样子了，但是北京是不是还是会有一些隐忧存在？另外美国曾经将他视为麻烦制造者，美国这边是不是也担心说阿扁放出来之后可能造成的一些政治效应？
我想在美国这边，如果你去问美国官方，他绝对会说这台湾的内政跟法律他不会评论的啊。但是私下我们也知道好几位国会议员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在关切这个议题哦，然后要求以人道的原因希望阿扁能够保外就医哦。我倒不认为美国这边对阿扁有什么很大的这个担忧，因为事实上目前的台湾的状况跟过去已经很不一样了啊。那另外就是在北京来讲的话，我想北京整体上对民进党都不放心吧，不光是对阿扁哦，所以基本上对于民进党整个的走向，北京一直都有这个边走边看的这样的打算。可是你也看得到说在过去北京跟阿扁打交道的教训，就是说如果你完全拒绝跟民进党打交道，很可能会按两岸这个冲突的风险会在他们无法管理的范围内。所以说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其实中国花了很长的时间很大的力气来跟民进党接触，所以说基本上即使是阿扁出来之后， 这个民共两党的沟通管道跟当时已经不同不可同日而语了啊。所以说在发生像当年这个台海这样子危机的这么紧张的状态，我觉得情况不大对，不大了。
好，谢谢玉芬。很快来接一通电话，高雄的王先生您好，请讲。高雄的杨先生请说。
是啊，我觉得李秀莲用节食来抗议这个非常不恰当，他当过八年的副总统，又是学法律的，你这个等于是给法务部施压嘛，就是那个林益雄抗议停建核四的翻版嘛，非常不恰当。那以后什么都用节食了，停建那个水库啊，什么焚化炉啊，非常非常不合理的，就等于给法务部施压嘛。这样不好了，你学法律当个副总统怎么用这种手段呢？那以后有样学样，大家都
不
节食了。
感谢高雄杨先生，我们时间有限打断您了，很抱歉啊。那么剩下时间交给两位来宾做总结。我想请教玉芬的是这个我们上半场比较马西两人，我们下半场总结来比较一下马扁两人好了，因为这个之前的这个倒扁的红衫军的总指挥施明德也出来比较这个马英九现在的作风跟当年陈水扁很像。您认为在马英九剩下任期内有没有可能面临像当年一样的这个倒马运动呢？
我想其实选举已经是一个倒马运动了，基本上马英九从头到尾这几年来讲，基本上要倒他的势力一波一波的都起来，很多后来到最后是祸起萧山，自己内部的人都开始反对他，然后大家都一起想推倒这个大叔。可是现在比较大的变数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个现金案的发展是怎么回事啊。那因为大家都在局外人，那可是在台北的政坛，这个讯息在鼎新发生问题之后就不断的有人在放这个风声，所以说马英九先生就算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拿现金，那更不知道说在他的团队或他周边的人有没有人经手这个问题哦。那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说陈水扁跟马英九是不是都会走上同样的一条路，那这个是不是台湾的政治要走上的一条路。我相信说在朝野和解的这个状况之下，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要共同去思考的问题。
好，谢谢玉芬。蔡伟教授最后的一分钟。
好，我再重申一次哈，那我基本上觉得在一个自由民主法治自诩自傲的这个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哈，我们不应当因人而异哈，那政治的问题不应当用法律来处理，法律的问题也不应当用政治的方式来对待，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回到我们前面谈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句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哈，失民心者失天下哈，那我们也知道民心如流水，但是即使民意如流水哈，但是这个执政党或者是在野党同样的了哈，他们为了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执政的机会，争取发挥自己抱负的这种可能呢哈，所以还是要尽最大的可能来掌握最大多数的民意哈。我觉得这个我们以前这个李登辉先生讲过一句话，这句话我是牢记在心哈，讲的也很有道理，就是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哈。如果政府能够常常把这个话记在心里面，而且付诸实施，我相信这个是台湾所有民众的一个最大的福气。
感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和台湾文化大学中山研究所的蔡伟教授，还要感谢华盛顿现场的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
谢谢东宁。
当然也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谢谢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面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你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2014年是令人难忘的一年，海峡论坛集中讨论了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的占中运动以及台湾的九合一选举。为了促进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美国之音和中广新闻的所有工作同仁也是蛮拼的。当然，没有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呢，这些工作也难以做好。所以，我们也要向伟大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点赞，希望未来这一年，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继续支持我们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新年快乐。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玉峰，谢谢你，谢谢。谢谢